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7号，公元2015年5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甘孜州政府承诺将调查道夫藏人遭迫害事件。西藏独立理念研讨会在新德里闭幕。访谈节目《沙佛》作者谈两世班禅喇嘛遭受的中共迫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道孚县藏人遭到政府工作人员的迫害，导致35岁的藏人丹增加措自焚抗议后，当地僧俗民众派代表前去甘孜州政府进行请愿，获得了将调查藏人遭肆意殴打迫害情况的回复。西藏康区道孚县藏人丹增加措为表达对中共当局在道孚县各地开展所谓教育活动时肆意殴打拘捕藏人的恶行而自焚牺牲后，当地藏人僧俗派代表前往道孚县所属的甘孜州政府进行请愿。道孚吉流汪藏人丹增向本台介绍说，道孚县尼措寺的现任与前任住持以及民众代表前往道孚县所属的甘孜州州府所在地康定，州政府官员不得已接见了藏人代表们，他们向政府官员提出了民众的诉求，介绍了道孚县各地藏人遭到政府人员肆意殴打拘捕的情况。当时甘孜州政府官员指出，在道孚县各地正在开展的教育活动州政府无法干预，因此还会继续，但是承诺会禁止工作人员殴打藏人，并将对发生的所有殴打事件进行调查。另外，藏人僧俗代表们也反映了日前当地僧人次汪群培无辜遭捕后失踪的情况，州政府官员则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是中共的情报机构进行了拘捕，但表示会去调查，将情况告知藏人。在获得了州政府的回应后，藏人僧俗代表们返回尼措寺向民众们进行了汇报，而大家也将在讨论后制定下一步计划。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持恢复西藏独立为理念的藏人活动人士与印度学者共同举办的西藏独立会议在新德里圆满闭幕，与会者通过了包括推广独立理念为主的多项决议。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本月23日至25日间，持恢复西藏独立理念的藏人活动人士与数名印度学者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举行了为期2天的西藏独立研讨会，就西藏独立对藏印两国的长远利益所起到的重要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讨论，并制定了多项决议。长期参与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活动人士丹增尊主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这次的会议是我们几个持恢复西藏独立为理念的藏人自发主办的，而不是以任何团体的名义来进行的。我们在这次的讨论会上讨论的问题主要分2个部分，一部分是针对藏人内部对秉持西藏独立理念以及在未来如何避免藏人内部因不同抗争理念而出现分歧的现象等，另一个部分是向印度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到西藏独立对印度国防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在介绍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时，丹增尊主介绍说， 大会制定的四个决议案分别是：推广巩固境内外藏人民众对西藏独立运动的认识与支持，继续抗议中共的高压治藏政策，以相互尊重与容忍的态度来确保藏人内部的团结，争取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理念的支持等等。丹增尊都还透露说，这次的会议受到了与会各界的很高评价，大家都希望今后能够继续举办此类会议。此次会议的主办方因此也在考虑每年都举办一次西藏独立会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5月17号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遭中共劫持20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均以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了纪念。本台特别邀请了曾与中国法学家袁宏斌合著《沙佛》一书的藏人作家安乐业先生，向大家介绍中共政府对十世与十一世班禅喇嘛进行的迫害。下面请听访谈内容。
1989年1月，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离奇圆寂，藏人们都怀疑是中共政府毒杀了班禅喇嘛。年于中国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在2013年合著的《沙佛》一书中，特别披露了这起悲剧背后的真相。首先，请你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十世班禅喇嘛从遭批斗一直到离奇死亡期间，都遭受了中共当局的哪些迫害？
中共开始迫害十世班禅大师和这个抛尸14世大林喇嘛德林巴文藏人流亡印度至今2年之多。1962年开始，也就是十世班禅大师鼓起作为人民领袖的勇气，经过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交著名的请愿书之后，逐步受到了严厉的批斗。而且从班禅大师的父母和亲事，班禅堪布天的亲云到扎西仁布什，甚至在西藏山区与班禅大师一个联系的很多人受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迫害。很有趣的是，中共把所谓这个班禅集团分为大班禅集团、中班禅集团、小班禅集团，然后进行这个批斗、监禁，直至这个迫害之次的不计其数。但是呢，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这个班禅大师选择了抗衡，打消了与中共合作的念头。中共精于算计，试图采取让班禅大师自己否定自己的手段。中共完全清楚，先让班禅大师开口，然后进一步去否定其文言书。比如1964年，所谓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这个主导下，在拉萨召开了这个万人串召的法会，并向十世班禅大师下达任务，必须在大会上谴责达赖喇嘛以及流亡藏人，这个才能洗刷你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然后呢，班禅大师在法会上公开呼吁西藏有权独立并合作独立，宣告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国王，并祝达赖喇嘛长寿。因此班禅大师当场遭到了这个中共的逮捕，依据这个毛泽东的指示，十世班禅大师被控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最大反动弄奴主。当时中共把聚集了很多藏人积极分子，包括这个胡佛、贵族、农奴，对班禅大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逼斗，甚至很多胡佛和这个贵族向中共驻藏官员建议让班禅大师被判处死刑，反而求农奴们主张让他判处一起徒刑。虽然班禅大师说过不追究批得过他的那些人的责任，但是为何当时藏人高层和平民之间有如此南辕北辙的想法？藏人不应该现在反思吗？另外，现在很多人认为十世班禅大师出于与这个邓小平有关，甚至说邓小平把十世班禅从清廷监狱释放出来的。其实不是，当时邓小平自己还没有付出，而且邓小平前后向中共政府写信请求恢复他的职务， 并且呢，弥勒分身的开口大言不惭的高呼：“伟大英明领袖华主席！”可见邓小平当时根本就没有释放坂田大师的权力和能力。但是这些溜须拍马的话，何来邓小平全情一次这次放出来的假消息？如果大家去查询那段时期的历史资料，一定都不能发现是这坂田大师出狱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中共的现实需要。当时而言，中共处于内外交控的这个状态。一方面，1976年的9月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把这个毛夫人降成比肩军，结束了这个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华国锋熟悉会曾经和他一起共事过的政坛人士率先复出，其中有这个侯耀邦先生。而且侯耀邦向中共政府建议，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心，中心为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条是天子批登，人心大顺；第二是元安一立，人心大喜；第三是生辰横横转，人心立开花。另一方面呢，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仍然处于被低谷，而且苏联当时对西藏流亡社区产生了兴趣，因此中共非常忌讳苏联的动向。在这个大背景下，1977年10月，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公开呼吁西藏恢复分区机关，而且呢，安排阿派阿旺吉明出面这个访华。中共政府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印度的藏人回来。与此同时啊，十八天大师于1977年10月获得这个释放，但是坚持居住在北京。由于邓小平曾经这个担任侵略西藏的指挥官之一，从1978年恢复他这个副主席和这个副总理的职务之后，他就安排了这个主管西藏的这个工作。因此呢，就是邓小平对坂田大师采取了这个半平分和这个加鼓励换数的政策，也就是说从政治上就恢复职务，不折去所谓这个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三点过帽，这个一直到1988年的中期。邓小平亲自对坂田大师讲过：“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气温严肃有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由此可见，邓小平人家把这个还俗作为恢复坂田大师职权的前提条件是无可动摇的。坂田大师也甚至只有还俗带来为藏人做事的机会，因此坂田大师在半个这个平分的状态下在拼命的做事，一直到被幕后。
当年班禅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这笔账可以算到四人帮头上，或者以特殊年代为借口吗？还是因为班禅喇嘛的存在对中共来说造成某种形式的障碍，因此当局才精心策划了迫害阴谋？
前面呢，我们这个已经说过，说是班禅大师是个所谓这个半个平分的领导人，一是因为历代班禅喇嘛中第一位迫使还俗的大活佛，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所受到的迫害是中共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其他人。但是呢，这并不等于中共内部不是没有同情班禅的这个政治任务，比如习仲勋、万历、樊明等，但是他们也是中共的受害者。甚至这个樊明也是个半平分的政治人物，即使有心也力不从心。最典型的一例是1989年坂田大师前往西藏喀塞的时候，习仲勋前来即将送信，按照汉人的习俗来说，好像他还有这个斗衣裳的这个人。因为呢，中共是被人家就是第一次与坂田干部厅接触的组织，而当时这个是被拒的首领是彭德惠和习仲勋，他们这个指派樊明将军担任人家主务这个坂田干部厅的这个联络员。习被拒看来，坂田干部厅被通知是个了不起的工作，而且自己得到了这个苏联的肯定。毛泽东对苏联人家这个内心深处有一种这个恐惧，又爱又恨，也是无奈。当时 和这个中共新任那个住在这个担任清江西政的任务，其设定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因此后来在西藏，中共新任主席是被就为了主导这个西藏的未来，这个今年这个达到了这个高潮，甚至这两个势力一起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了这个噶夏和班禅康伯廷以及这个藏独的地一方的势力间的这个矛盾，特别是噶夏和这个班禅康伯廷的这个矛盾是尽人皆知的啊，甚至这个印度都总理这个尼赫鲁的日记中，一件一个这个记载。当然而言，这个新政局会是被主主导西藏的未来，恐怕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中共一直对反民将军采取半平分的角度看，当年这个西北局的西藏准备采取和这个政治改革、经济自立的政策是一种罕见的措施，至今中共没有认可。这也是研究西藏问题的时候人们至今所忽略的一个有趣的话题。班禅大师呢，从正式复出那中共这个政坛之后，那他对西藏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大动作，不仅这个见到了邓小平为首的这个所谓元老帮，而且呢最终他们对这个是班禅实施了这个特别组织，也就是这个谋杀组织。大概有这个内因和外因之分，内因基本上有五个方面。第一，设施班禅大师在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这个以后机运的号召力。这种的这个地位和这个号召力不是因为这个班禅的宗法，也不是因为设施班禅大师曾经是一位大活佛，而是他对藏人所着的大悲之心和这个心系全藏法政的壮举。比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这个藏人的人口呢只有400万，却班禅大师锚定诸佛的藏人多达这个350万。第二，由于这个齐文彦叔和这个班禅大师曾以及1964年在拉萨这个万人人传道大法会上的公开的呼吁等缘故，邓小平这个邓元老帮对也是班禅大师的政治立场这个有异类。而且呢，设施班禅大师一直没有对这个十四大利喇嘛说过半句坏话，只是在中不配合中共对这个大利喇嘛的谴责政策，因此加深了这个所谓元老帮的毅力，甚至这个是共产党内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唐外的班禅跟这个国外的大力党内的边王是三大威胁之说。第三，胡耀邦是一位奇迹般的人物，他对这个藏人以及少数民族的这个人真的超过了中共的任何一位领导人。比如1940-50年代，胡耀邦对他的儿子说过，我们汉族说诸葛亮七擒猛虎，民族统治却说猛虎七擒诸葛亮。这种这个历史敢于面对的这个历史真相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了不起的。班禅大师是这个借助这个胡耀邦的所实施的这个宽松的政策，大力推动了这个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包括这个佛教再弘、本教再弘以及这个文化复兴。因此呢，单单按照这个近年来西藏文化往这个文化自立的方向迈开了步伐，甚至跟这个班禅大师准备以这个创建藏文传授现代文化和技术的藏文大学。与此同时啊，佛教再弘混合这个文化复兴中的这个所恶性的藏人开始向中共的这个进行了抗议，中共用的镇压和这个栽赃给这个藏人视为一行队伍的时候，班禅大师这个提人身而出，召回这个镇压的真相并且呢这个强力介入藏区很多无辜的入狱的灾难。不仅如此，在全国人大大会的这个小组讨论会上，班禅大师公开提出建立藏区自治不仅是合情合法的，更是广大藏族人民的心愿。因此趁着这里边没有什么倒退和反动的问题，因此 按照这个中共阎罗邦对这个班禅大师不满和仇恨在加深，尤其是阎罗邦这个借这个反对执政阶级的这一话，他的名义比退火药棒之后，矛头正在对准了班禅大师。四，班禅大师公开说过，如果不改变西藏罗赫的面目，我誓不瞑目。因此，班禅大师按照大力这个推动文化复兴这个运动的同时啊，也就是这个创建这个元藏基金会和这个港经发展总公司，和呢这个准备推动通过以衣食饮食延伸为藏人经济的自立的计划是非常的厉害。因此就是你积极了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元老邦的过度的警惕。比如其中的这个你叫金润的说过，属与金而分不至，现在不是我们在比半天，而是半天在比我们。我们这种被动居民是要帮撑起纵容这一化是做反乱的这个恶果。第五，班禅大师关注这个内蒙古的佛教复兴，这个伊斯兰教的复兴啊，因此就是关心这个乌兹斯坦啊，甚至这个与汉人的这个佛教过程是互动。我们也见到这个阎罗邦，我们不就是个最后谋杀班禅大师的这个起因之一。哎，从外因的角度看，1980年的春天，菲律宾的这个人民力量的这个运动，把这个腐败的马克思总统赶了下台，一次这个触发了这个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那这个中国的电视上的这种新闻也奠定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同年12月27日，这个所谓的阎罗邦，人家派人家这个真人逼这个召集到那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说形势十分的严峻，在邓小平等阎罗王家派看来，火药棒一个严重的缺点，而他控制这个学生运动的无能得了这个导火线啊。因此就是邓小平现在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火药棒领导的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这个行动让他下台。从1982年到1986年，明年的这个所谓中央一号文件都与这个农业有关。1987年原有6日发给中共这个三党的一号文件的内容，那确实邓小平关注处理学生示威的等着这个知识要点。邓小平说，反对知青阶级这一化的特征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这个时期啊，中共共产党内部啊，为火药棒人家说话的这一个这个习仲勋，在共产党外面呢，为火药棒说话的人家这个这一个是八家大师。因此就是习仲勋沦为有名无存的这个画屏领导，又是班禅大师李维英的特别出征的对象。
1959年，一名年仅6岁的藏人孩童被达赖喇嘛尊者认证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之后，随即遭到当局的秘密劫持，至今下落不明。随后北京当局自己任命了另一位转世灵童，这个局面是怎么产生的？当局劫持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动机是什么？
第三，到底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现在从一线的资料以及相关人士的回忆看，好像十一世班禅寻找时中共允许向达赖喇嘛请教或征求意见，但是阿喇嘛把十一世班禅的认证宣布之后，中共采取了强硬措施，甚至从此十一世班禅失踪，由富商连一位藏人小孩提做班禅宝座。我曾在西藏读过关于中共宣传十世班禅灵童问题的相关书籍，那本书里主要讲解班禅灵童认证牵涉到主权问题，除了中共政府之外，任何人会阻止无权决定与主权有关的事情。不过依据我的经验，中共放不下身段，名字比任何东西更重要，因为他们看来共产党是万能的，谁挑战他的权威是罪恶的。
中共当局自己任命一个假班禅出来，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代替达赖喇嘛尊者的精神领袖吗？他的使命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误传藏人所说的假班禅说成韩班禅，其实韩语中的假和藏语中的假是不仅在含义上有区别，发音上也有区别。藏语中的假是指汉人，韩文中只能用假代替，但是呢发音不是假，恰好是指那的谐音。按理讲这个佛法无过界也有无住界，活佛也是一样，但是所谓真和假是经过一定程序和学业资格人生学的这个历史定制来决定的。因此一个人企图把班禅连通纳入韩藏对立层面是不明智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相信人和人不愿意看到文化战争，不过中共人丁班禅连通的意图非常清晰，他们在展现权威给人制造一种印象，也就是在西藏中共说了算的印象，而且这呢达到了这个羞辱活佛在西藏的影响力。自从班禅转世连通制度发生之后，某种程度上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受到了冲击和将来会达到羞辱影响力的作用。所谓的这个假班禅来源，严格意义上是应该是藏僧简称罗卜，他愿意与佛只能有扮演是一时半真，由不得他只能按照中共的安排行事，包括这个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假如将来塔勒喇嘛能够回家，第一趟迎接的中共官员队伍中说不了他，也可能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藏人们没有也不会接受假班禅这一现象，您觉得中共有认识到吗？您觉得中共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中共而言，藏人接受会不接受不是考虑的重点，而是是否能够提醒权威是他关注的重点。因为呢中共所奉行的这个行为中就是绝对化哲学，所以中共看来权力决定一切，不管是一性的还是无性的都是权力的产物。目前中共已经控制了所有宗教领域云信的这个主导权，包括活佛认定、司官委员会主任、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伊斯兰教阿訇等的任命。因此中共除了已经制作的班禅喇嘛转世问题，还将会制作出这个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所以藏传佛教界是否有一个重臂，我看来这个是很关键。从宗教的角度我无法评价转世问题，但是转世是藏学领域独一个的一门这种文化范畴的学科，只要热衷于藏学的人来讲，不该会不应忽略这门学科演进的规律和意义。
位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援藏团体，为了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尽早获释，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我个人有一句话：接连还许西林人，虽然藏僧简称罗卜不是这个西林人，但是他有与众不同的研究十一世班禅的能力。因为呢，这个简称罗卜有与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除此之外。人和人没有资本与中共讨价还价，其实这也是一种双赢的举措。假如简称罗卜把十一世班禅从软禁中引救出来，他的声望不仅会超出十一世班禅，而且将会得到全体藏人以及世界的这个爱戴和拥抱。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行有效的方案，很可能是最佳的方案。大家知道十四世达赖喇嘛24岁流亡，十世班禅大师22岁提交几文言书，因此藏僧简称罗卜是否想成为大活佛，可能机会已经来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